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看起，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我们今天应该是不能够这样做了。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听说有些教会还是如此，我们也很感谢主。那么要不要这样做，我们因时因地质疑。但是当弟兄姐妹，当传道人，一方面有道可以传，一方面有道可以想听的时候，这是一件美事。尤其保罗想要把一切的东西都尽可能的快快交给他的信徒交下去，那么他愿意能多讲就多讲，这是很可以体会的，也是很美好的。也有人愿意听，那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就讲，一直讲到半夜。第8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这就表示一直讲到晚上半夜，这些灯烛呢发出的烟应该也是二氧化碳很多，叫人很困的。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这实在是太不幸了。讲到打瞌睡是常有的事，讲到打瞌睡摔下来摔死了，这恐怕绝无仅有了。那么很当然也是很稀奇了，这个人已经被摔死了，保罗居然还继续讲道。当然他做了一些事情了，有一点像以利亚所做的事情或以利沙所做的事情。讲道应该是被打断了，一个人掉下去了，被打断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保罗讲太长了，或者说尤推古不应该坐在窗台那边，这太危险了。只有这样一个意外，后来又变成很大的一个神迹的开始，也很奇妙。但是路加完全没有强调那个神迹带领多少人归主，他也没有讲到保罗以后讲道的时间有没有少一点，他只有讲这件事情，很老实的记载这件事情。那么当这个人摔下去的时候，有人尖叫，可能有人尖叫，总之保罗讲道就被打断了。我也是真是太佩服保罗了，他居然还能够继续讲，他被打乱心中也不乱，就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前面路加已经讲了他已经死了，路加是医生，应该就是真的死了。保罗讲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应该不是讲他没死，应该讲就是他还有救。那么这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说他死了只是暂时昏迷的吗？不是，因为路加讲了他已经死了，但保罗又说他灵魂还在身上，就好像还没有死。我们从这经文来看，应该就是复活了。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叫死人复活真是很特别，所有的神迹都是很特别很稀奇的，但路加写就没有很写的好像觉得很稀奇，就是这样。那么保罗扶在他身上，好像他也就已经有希望了。然后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哦，这个门徒实在是了不起，身体也是够刚强了，这么累这么辛苦他还能讲。我们记得使徒行传讲过，他被石头打的一定是 很严重的外伤内伤，他居然就起来继续工作了，继续侍奉了。他在腓立比也是受害被辱，也是被打了，还要洗伤，他也是晚上还唱诗歌，然后就出去了，继续下一站的行程。我们求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活泼的心灵，坚定的信心。哎呦，这太难得了，我们很羡慕。当然我们不羡慕这些痛苦了，我们希望不要碰到这些痛苦，但是也许就是他这么伟大的使徒，神就给他那个很艰难的刺。但是整个的聚会你看到讲很长，然后拨饼吃了，是他又主持一个拨饼聚会，因为有人死了特别在那里祈祷吗？还是这个拨饼吃了是一个一般的宵夜呢？那么一直讲到天亮。是，我只能说他有负担，他太有负担了，他也太有神的话了，而人也太渴慕听了，所以是很美好的见证。保罗又上去，然后讲到天亮走了，好像他还没有看到童子复活，或者还没有看到童子健康，他就走了。我们那个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这还用说吗？死人复活了，当然很大的安慰。只是路加的写法实在是太平淡了，就是用这么沉稳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童子的死和复活。太稀奇了，就是应该也有很多事，包括检讨会啊，要不要在窗子上加栏杆呢？要不要以后提醒讲到的时间只有多少啊？要不要有什么急救设施啊？可能都不重要吧，可能也都不需要。重要的是保罗把上帝的道如此讲了，我们怎么效法呢？不是说一定要讲这么长的道，但我们希望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我也不敢说我要效法一个人死了按抱他一下然后就说没问题我们继续聚会，我不敢说我们要这样效法，也许我们今天非是等到这个孩子好才能够再有聚会，或者那天聚会就要取消了，或者我们大家都守望在这孩子面前，好像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做法。那么保罗做的这么特别，因为他是特别的使徒，我们多能够听到他讲道，我们多看他的书信总是好的。十三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好，路加把这些行程在这里讲的比较仔细，那么我想经过保罗行踪的弟兄姐妹们也有印象了哈。我们回到经文，就是保罗希望快一点，希望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之前，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他很想快快的把属灵和属金钱的恩赐跟耶路撒冷的人分享。啊，这个人太有爱心了，这个人真是上帝的使徒，这么关心人，这么舍己。哦，主啊，愿你把这样的心， 这样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见证你，多多经验主的仆人当如何生活。那么保罗就请长老来了，这样也经过一些路途就来了。保罗就说，说的是什么呢？先说的好像是多余的话，我到亚细亚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知道啊，但是可能是怕以弗所的长老忘记了或者忽略了，保罗不是在炫耀。保罗很多地方，包括对哥林多教会也讲类似的话，我怎样怎样，我做了什么什么。保罗对加拉太教会也这样讲，不是吹牛，不是吹嘘，也不是不甘寂寞，也不是不愿意受委屈，他要人知道他所传的信息是应当听的，也就是他不再替自己伸冤辩护，他是在希望听的人珍惜他们所听到的，那是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是一个很宝贵的门徒，不是要吹牛，实在是诚实的讲，我不同凡响，你们可得好好的听啊。啊，求主怜悯，我是再一次非常佩服，佩服的不得了，也希望能够效法，求主帮助啊。凡事都是谦卑的，而且有很深厚的感情，为你们流泪，为教会流泪。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只要对你们好，我就不会有任何的理由不去讲它。我都知道对你们好我就讲，即便呢，我不知道这些忌讳是什么，没有一样避讳。也许保罗有的时候就讲刚才这些话，我很好哦，我很爱你们哦，我讲的都是真的哦，我讲的都是对的哦，别人讲的跟我不一样，你只能听我的哦。也许这些是忌讳，因为这有吹牛的嫌疑，这有叫人觉得你太狂妄不够谦卑的嫌疑，但是保罗不避这些讳，只要有意，人家说我在吹牛，人家说我在自吹自擂，我还是讲，对你们有意，就希望你们听进去。哎呀，保罗也是辛苦，我们也是辛苦。我们有的时候把福音讲出去，如果直截了当讲，真是会有一些忌讳。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只有耶稣这位真神，别的神都是假神，这个怎么讲得出来呢？这个对拜偶像的人不是很大的侮辱吗？我们实在没有要侮辱他们，但是我们的确在讲我们的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你们所信的不是真实的。我们希望在用字上能更加不冒犯你，但在观念上我们就清楚的求圣灵让你听进去，只有一位真神，不要拜假神，那是得罪上帝的。你根本应该离开假神到真神，不是背叛假神，假神原来就不真呐。每一件事我都跟你们说了，对你们有益的，个人家里是如此，众人面前也是如此，我都教导你们。这里用了教导这个字，也提醒我们教导的重要。教会需要教导人的，不能不教导，教会的传道是教导的。哎呀，很多人觉得知识，很多人也觉得我们现在讲圣经讲的没有东西可以讲了，不想讲了，传道人也不想讲，神学家也不想讲，学生也不想学，好像就是我们要讲点别的东西，政治时局吧。各位，我们只能讲神，只能讲神的书，神的话，神的道，我们只能讲这个，没有别的可以讲了，讲别的实在是离经叛道，求主帮助。第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证明清楚表达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才是对的，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就想尽办法让他们知道我讲的是真的，一定要悔改，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哦，感谢主，我也再一次感动，这引起很多的误会，或者很多不同的解释，包括我们以后要看到的21章，保罗到底有没有违反圣灵的警戒？有人说他明显的违反了，圣灵跟你讲有捆锁，你为什么要去呢？后面21章，他们第4节，这些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还坚持要去。后面还有在亚基布的家里面也有说，也有他的女儿，他自己也说，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这般，大家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说我一定要去，大家就闭口了。看起来保罗太顽固了，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但是我相信保罗没有，就是我们不能够说保罗知道那边有灾难，保罗正确的反应就是不要去，因为有灾难我却要去，也可能是神的带领，有福气我却要不避开，也可能是神的带领，那里有很享受的事，但我去那里可能会就废了我的工作啊，或者是就在那里乐不思蜀啊，这都有可能。各位，有发生什么事在那边，我们的反应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愿我们都在圣灵的带领下做正确的反应。保罗说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保罗没有违反圣灵，圣灵只是警告他，他会碰到这些事，他要更有预备。爱你的教会，爱主的教会要付代价的，要像保罗一样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路程比较重要，走完路程就是要把主托付给我的东西跟人讲清楚，那么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个职事其实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对犹太人，对外邦人，对所有的人，对信的和不信的，让他们知道福音是多么宝贵，让他们更明白福音的奥秘，让他们更珍惜福音，让他们更喜悦福音，让他们更在福音中成长，让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让教会明白福音的奥秘，让教会传讲福音。保罗领受了这样的职事，我们也都领受了这样的职事，愿神赐福给所有的听友，愿神赐福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遵守神的话，信靠神的恩典，传扬福音，不要怕那些忧患的事情，不要怕那些可怕的事情，只要欢喜快乐，知道我们的赏赐，天上地上的赏赐都是大的，神的带领都很好。好，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讲，再一次提醒他们，保罗是多么关心他们，所以也就是请你们注意我所传的道，请你们记得这是宝贵的，我讲这些话都是要你们能够听进去，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受苦，都是一样，把神给我的话放在你们心里，你们务要放进去，务要明白，务要传扬。但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呢？第25节，我数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保罗是还见过以弗所的教会的人啊。保罗，我们后来在提摩太前后书里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保罗在这里也就讲他，就是他现在领受的是不能再见面了。这些我们不说圣经有错误，这些我们就说一个含混的讲法，一个平常也会讲的哦，以后不能见面了，又见面那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保罗是诚恳的讲，他并没有犯错。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是，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这是以色列都讲的，如果我做什么事让你们失败了，让你们跌倒了，让你们失去救恩了，就是让你们流血，让你们死亡。你们的死亡，你们的灭亡，跟我没有关系。保罗这样讲，看起来有一点就是唐突了，但是是需要的。我们没有亏待任何人，主给我们的羊我们都照顾了，主给我们的责任我们都尽到了。我们要有这样的肯定和认识，我们要有这样凭着良心来做事，甚至我们可以说，哦，我真的是有很大的赏赐。保罗后面也讲他有冠冕在等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讲就是了。保罗就讲不能见面了，但是你们的死亡罪不在我身上，我真的讲了，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福音，也就是神的律法，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都传了。那么现在就再提醒你们，你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要知道你的身份多么宝贵啊，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在这里也很强调圣灵的工作，他没有说耶稣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可能也是表示圣灵在教会里工作的重要。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可以分开的，他们的工作也互通的。那只是我们强调圣灵在牧养教会上的工作是不错的，就如同我们在强调耶稣在救赎上的工作，圣子在救赎上的工作是独特的，这样讲也不错，只要不忘记圣子、圣灵也在其中。你们这些长老就是监督，就他们的年龄，就他们工作温良恭俭让，就他们工作是教会的领导，这些人叫做长老。长老监督牧师，教会的高级领导人士都是类似的，不管你是叫长老、叫监督、叫牧师都可以。今天长老在教会里常常就是好像资深的执事而已，一方面也有世界的工作，一方面也并不在牧养教会，或者是没有很直接很多的牧养，他德高望重被选上做长老。时代的变迁让长老的名称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无可厚非，也没有什么。不过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保罗在写的时候，长老在后来的时候，就包括这里，显然跟牧师是一样的，显然跟监督是一样，就是教会里的领袖，做教会牧养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跟牧师是一样的。那么长老呢，是全群的监督，就是你们要看，长老是指牧养了，牧师是指牧养，长老是指德高望重。那么监督呢，这个字比较不好听，监督呢 Episcopal 这个字呢，就是一个是访问的意思， 就是去看，去探访。另外呢，是监视的意思，这个我们下次再讲。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